今天我们现在看这段的圣经，我们大声的来读。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要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吗？牧师很喜欢用这一节，因为我觉得这一节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互动一个最根基的一个典范的经文。所以请你做好，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就是一个典范，是我们怎么样跟神互动，神到底要做什么。那么这里第一个是耶和华对亚伯兰怎么说。弟兄姊妹，第一你要认识我们有一位会对你说话的神，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期待上帝对我们一生有指引，他会走向你。这时候是神走向亚伯兰，奉主的名，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要走向你，他要对你说，他怎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可见上帝会指引我们的人生，这里有一位神，我们有一位神会指引我们人生的上帝，这是一个最宝贵的。我们神会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会对我们说话，然后他会指引，他为我们人生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这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第二节下面多好，他说接着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前面是亚伯拉罕，后面开始上帝说我必，所以成为大国是谁来做？上帝。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自己要成为大国，我们要奋斗。没有神的人说我拼，我要靠自己，谁都不可靠，我就靠自己。所以他一生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就算成功了也遍体鳞伤，心理扭曲。但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位神，所以对我们来讲，说话的神走向你，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应上帝。当神对你离开，你照着神去做，你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之后，接下来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而神说我必就必，上帝说我必就必，因为上帝。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多么的稳妥，接着下来的人生，我们只要走在神的路上，接着下来都是上帝来做。亚伯拉罕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亚伯拉罕所有一切后面要做的，没有一样亚伯拉罕能够做的。作为基督徒，牧师在这里重复来重复去，就是要告诉你，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是靠着上帝而活，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回应神。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计划，这里说你要离开，不只是地理上面的离开，从 A 到 B 地去，而是想到你人生的境界，要从这个境界到另外一个境界，从你现在的位阶到另外一个上帝为你预备的位阶的更高的预备，更丰盛完美的预备。竟然上帝对你人生所有的计划，竟然是要叫你成为大国，他要赐福你，他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要扩张你到不可能的境界，成为万国的祝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才是神对你人生的计划，一个丰盛富足的人生，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生，一个甚至能够叫万国得福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神对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这幅图画就告诉你，信耶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摆烂，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就是这样的活着就好了，勉强活着。没有基督徒你可以勉强的活着，仅是生存着。上帝不是上帝要你的人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走到哪里你都是蒙福，你走到你哪一个。所以我今天我再次宣告，能够聘请到夏凯那弟兄姐妹的都是那个公司的福气。阿们，给自己拍掌去。不过有人我看的他的表现很尴尬，好像不这么肯定一样。错了，就是这样。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我走到哪里，约瑟走到哪里，那里就发旺，是不是？他走到哪里，那里就得福。你走到哪里，那个公司就发旺。你走到哪里，那个部门就发旺。你就是那个公司的幸运星，你就是那个公司的幸运 你要相信弟兄姊妹，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摆烂在公司里面只是打卡过日子，上班下班赶快走。职场月你要重新建造你的形象。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巴不得赶快退休，不要做了，哎呀，这个无奈，工作好愁苦，那你今天要祷告主啊，要悔改。你这样的态度，你不会成功的。一个人一直等着准备退休，退休，退休，你不会成功的。一个人对在每天上班都很无奈，一直看表，怎么还不下班，还不下班，这种不会成功的。就像牧师一样，如果我每一个天，每个我已经做了40年了，哇，一直想怎么还不退休，还不退休，那我不会成功。今天站在这里，我就会造口念：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上帝要加增的爸爸。你有听牧师讲到过像这副德行吗？没有，充满的热情，哎呀，哎，我怎么样？我是。存钱的不够没办法退休吗？你们不要这样小看牧师好不好？我不是因为要不够钱所以我必须要做，没有。弟兄姊妹，我要活得精彩，我们要成为别人祝福，所以我今天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在这里讲到，我充满了喜乐祝福。我每一篇的信息就是要建造弟兄姐妹，我存在的一天就会有很多人被更新被建造，我存在一天就要把上帝的话带给弟兄姊妹。这两个礼拜我又在录成这个心灵蜜豆奶，你知道每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都在录，有时候真的挺累的，挺累的。但是每一次录我说主啊，感谢你，求你祝福，让这样一个小故事能够传到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有需要，有很多人可以听见，再次的被触摸，更多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的存在生命是这么有价值，你要相信你，你就是你公司的祝福。你要相信我走到哪里那里就发旺。你说没有啊，我走到哪里那就倒霉。那是魔鬼给你的谎言。你说错了，从此有了耶稣以后，我就是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才是上帝要给你的人生。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你会活得像随波得人一样啊，而是你是走到哪里你就是那个福星，因为你有上帝。只有在办公室里，只有你会祷告耶和华，办公室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只有你能够把天带到地，只有你能够在那个办公室，祝福的办公室，打开天上的窗户，知道吧？只有你能够改变那个公司的氛围，因为那里没有基督徒，没有人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只有你在办公室里面有悲愤的一个气氛，有那个冲突的气氛，只有你在那里可以把平安带到公司里面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连接天上的宝库，只有你连接天上的宝库。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请他听牧师讲，我要结束这个前言了。上帝对你的计划比你对你自己的计划更大啊！神对你的梦想比你对你自己的梦想更大。这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 人生连升三级五级。亚伯拉罕一辈子也没有想过他要成为大国，他要祝福成为别人，更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就是神，我为什么喜欢这节圣经，因为神把在最基础的面告诉了信耶稣之后神对你人生的图画是什么。太多基督徒把信耶稣把它变小了，信耶稣信到信耶稣就是唱唱歌蛮快乐的，哎呀来这边氛围蛮好的，哎呀礼拜天来这边吹吹冷气，听听那个跳来跳去的牧师讲到也蛮有趣的然后得一点这个什么心灵鸡汤喂养，也蛮不错的，这些朋友也蛮好的最后还不错了，时候还可能上天堂。这叫信耶稣，你把耶稣变得 too small small small， 把它变得那么 low 那么 low。难怪你有时候信的也很无聊，很多人基督徒你的信仰是很苍白的信仰，知道吗？因为你没有经历神， 这不是你的喜乐，这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耶稣来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基督徒啊，这是耶稣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非得这样不可。我告诉自己，我非得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但不需，我不但要而且必须这样。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对不起上帝，他就 too small 了。你如果活不出来，表示他没够烂，没有办法死，照他想要做的做到。所以你一定要信基督徒啊，你必须生命和丰盛，人才能在你身上看到这位伟大的上帝。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叫你得生命，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圣经说出埃及的时候当中没有一个是贫穷，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有了耶稣以后，人生开始走向一个新的路径。求主帮助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耶稣来要把生命跟丰盛带给你。所以你从今天起，你要给自己画一幅按照上帝的画，画一幅图画，我的人生必然是生命和丰盛，必然在赦免。然后用旧约的一句话，一起大声的来读，来，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多么好，牧师就是用这句话来为我自己的人生未来画一幅图画，这就是我未来的情况。弟兄姊妹，你的图画是什么呢？你用什么画你人生的图画？用你的悲惨，用你的学历，用你的身材，还是用你的学历，用你的薪水薪资，还是用什么来呢？我用圣经的话为我画人生的未来。所以能力威仪是我的衣服，感谢主，都不是因为我有，不是我能，因为我有上帝，是上帝把能力威仪给我当衣服穿上，懂吗？就像人家你们公司的董事长把你叫出来，管你是谁，叫你做总经理，跟你头上戴一个叫做总经理，这就是这样。老板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有，当然有。我们的上帝可以，他就赋予能力跟威仪。我一辈子走过来，我越深的经历，上帝为我人生的图画，就是让我人生走在能力跟威仪的里面。当然，所以我对未来日后的境况就喜笑。基督徒啊，你生命里面一个特质就是喜笑。说真的，你基督徒一定要快乐。前几天我们跟杨念阳牧师在一起，他老问第一句话就是你喜乐吗？这句话真的蛮刺人的啊，也蛮实际的啊。他说零到一，他说你们眼睛闭起来，零到一举手一下，你喜乐三分以下的举手。那我这个传道人我又不能骗人啊，主啊，我到底是五啊六啊三，太丢脸了吧，传道人都只有三以下啊，主啊，我到底是几啊？对啊，很实际的，骗不了人。你信仰多真实就看你有多喜乐，对吧？你的神在你里面有多大就是多喜乐，你就会多喜乐。如果你的神 small， 你就会很不喜乐，你就充满了忧虑害怕啊，因为你的神太小了，没得靠啊，对不对？但是我的神越大，我就越靠，我就越喜乐，对不对？众人生不在我，在上帝。谁能够，神要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要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我有什么不喜乐？都在上帝。做基督徒最好的就是我的上帝，我一生依靠上帝，神怎么了。好了，愿上帝帮助我。那么今天我要很快的进入下面今天富足人生的两点。那第一个要从终点来看人生，从终点来看人生。要谈成功啊，这一点请要注意，你来到夏凯纳，你就会能够听到跟世界不一样的信息。这个世界只告诉你股市世界的趋势未来，但是走这个不会人生真正的成功的，或某一方面成功。但是你要人生完，你要从学习，这里告诉谈成功，谈富足人生，你要从人生的终点来看。有人小时了了，大位却未必佳；有人虎头蛇尾，有人爬得高，越高跌得越惨。所谓盖棺论定，每一个人要有真正成功富足人生，你一定要想想我们人生终点的目标是什么。有人你这个 丰盛富足的成功图画，你才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你要努力什么，你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伟大的建筑物的完成，一定是事先先有蓝图。弟兄姊妹，你有人生的蓝图吗？难怪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做什么。哪有哪一个盖房子是今天盖一个那样，今天想到在那盖那个，没有，都先有一个蓝图了，才能够按图施工，而最终完成了这伟大的建筑。同样，我们人生，你要有成功的人生，你要知道如何建造人生，要先问你人生终了的图画是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你人生终了，你会是什么个样子？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会留下什么？你不要说啊，这个还久，错了。盖房子3年、5年以后才会完成，但是现在没有图，你也永远达不到那个去。你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你人生走到那里是什么个样子。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这个是很简单的。你人生是什么呢？什么是你的图画？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会留下什么？有人啊，走过飘飘。留下一片彩云，那什么，那个什么话，那是什么话？圣经很清楚的，我只指一方面，你可以成为子孙的祝福。这里讲到，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你，你也可以常有同席。”这里讲到米非波设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约拿单的儿子后来瘸腿的意外，而这个孩子是变得一无所有，他是流浪浪迹天涯，非常的可怜。父亲所有这个祖父母亲全部都死了，那他一无所有。而这个时候突然大卫把他找来，他说：“我要把你父亲扫罗田给你。”本来一个贫困穷乏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小生男生，突然之间哇，有一大片的财产，而且他有这个大卫说叫他的这个洗巴，就变成有20-30个仆人来服侍他，然后还说你要跟我常常一起吃饭。这些恩典都不是米非伯设有的。这里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礼遇，为什么会有？这里说什么？那个红字上是什么？因你父亲，因你父亲。这里有一个为儿女积福的父亲，好不好？你的儿女有可能因你，这个本来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可怜的小子，穷途末路的小子，突然翻身，而这样的突然翻身是这里说什么？因为父亲，这个父亲祝福了儿女，祝福了儿女，因为他的父亲约拿单。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父亲都希望成为自己是福流子孙，福流子孙。但是我要讲，圣经也给我看到，有人可能是带给成为你子孙的灾难跟咒诅。这里说到有一个以色列的长子流便，以色列就是雅各有12个儿子，老大原来是流便。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圣经的习惯，老大就是得双份产业，当父亲过世以后要把产业4个儿子要分成5份，因为老大要得2份，对吗？4个儿子不是分4份，4个儿子是分5份，老大得2份，老大长子明明就是得2份的意思，得2份的产业。所以进迦南的时候，原来流便应该可以分2份地业。我们都知道，他们把进入迦南分成12块、12区块、12块，然后研究每一个支派得1块地，结果流便应该得2块。但是这里说什么？因为他怎么污秽了父亲的床，他年轻的时候乱搞，我强壮，我怕谁啊？我爱搞什么就要什么，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污秽了父亲的放纵情欲，结果他就长子名分被剥夺，就归给了约瑟。所以你看到吗？后来进入迦南，果然后来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各得一份，以巴莲跟马拿西。本来那一份是马拿西跟以巴莲要均分的，但是现在两个儿子却各得一份，而流便呢就没有，因为不然。所以你看到这个爸爸是祸流子孙。弟兄姊妹， 你将来人生结束以后，你会走到，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这一天，你是福流子孙呢，还是祸流子孙？盖棺论定的时候，你是子孙的祝福呢，还是子孙的咒诅？你带给你儿女的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邪恶的影响？你是把圣洁敬虔积极向上带给你的子孙呢，还是把污秽淫乱罪恶黑暗消极失败不道德带给你的子孙，影响的子孙？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自己父母的婚姻，他说我绝对不要结婚。你知道吗？你的婚姻让你的父儿女对婚姻破灭，他不敢结婚，他觉得像如果我结婚像我爸爸妈妈，我这个看到爸爸这样对妈妈，看到妈妈这么痛苦，我干嘛要结婚？弟兄姊妹，你的婚姻是给你儿女羡慕渴望，可以看到一个美好家庭的盼望吗？人会喜欢人结婚成家是一个自然的，不结婚是不自然的。不结婚有缘，就当然你的经济，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婚姻没有希望。所以当你人生结束的时候，你孩子是感激你还是怨恨你？是你毁了他的一生。我的父母都过世了，可是在我的土法，我对我的爸爸妈妈我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感激。当然没有父母是完美的，在我妈妈很多的印象的画面，有一个印象在我里面非常深刻的，我妈妈因为生病了，早就生病，所以她很瘦弱，然后坐在有一幕印象一直永远在，她就坐在轮椅上，她非常瘦弱，戴着很厚的眼镜，因为我妈妈白内障开刀过，可能很厚的眼镜，可是她膝上就有一本圣经，她那本圣经里面好多种颜色，妈妈习惯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要拿笔来点逗点就点他，所以第一次这一次用红笔，他就整本圣经就点点点点完了，第二次就用蓝笔点点，所以他颜色里面红笔点完了就点蓝色，蓝色完了点黑色，黑色完了点绿色，所以他的圣经里面是很多种颜色的。我的妈妈给我一生一个最大的图画，就是妈妈是读圣经的，是我有一个读圣经的妈妈，敬虔的妈妈。我的爸爸他是一个生意人，可是在我印象里面，我从小我们的家都是聚会，要么就是教会的家庭礼拜，后来父亲是 CBMC 的同工这个理事，所以我们家 always 都是 CBMC 的，他们祷告会晨祷会开会都在我们家，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就是教会，就是聚会，就是唱诗，就是祷告，这一些都成为我一生生命里面，在我生命里面我父亲栽植在我里面的，我一生能够服侍成敬虔，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生终了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子？你会留什么？你什么留给你的儿女吗？好，第二个我们要看丰盛富足人生。我们讲到丰盛富足，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整全的观念，这个世界很糟糕的就是不整全，让人偏颇，所以走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大的失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整全是很重要，就像我们讲身体健康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有没有人说我要身体健康结果只练大右手，哇练到哇跟阳明打一样三个一样的粗，但是呢连双脚就细细的连站起来力量都没有，你说他很健康吗？我很健康，你看我的手，但是那个腿哦，瘦到这个站都站不起来。有这样的这个练，有人说：“哎呦，我很厉害，我练个眼睛很好，耳朵很好，可是胃溃疡、胃出血、胆结石，还心脏的堵了两条。”那你就站得很健康了？没有这样的健康，讲是整全的嘛。你不会讲到哦，我很得意哦，我的眼睛很好，1.0、1.2，看得好远哦，啊，胃溃疡，哦，好痛，好痛，吃胃药。你会快乐吗？你不会因为你眼睛很好，或者这个手三个哦那个粗，然后你就没有嘛？一样的，你知道人生的整全是的，你如果不整全的话，就是一样，就像你只有这个很粗，然后其他的都不行。这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搞不出整全貌，世界只看到某个。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只告诉我们钱跟权呢、啊，所以会有那句话：钱穷到只剩下什么？钱，表示他好穷哦，因为他只有钱，其他都没有。你知道只有钱，穷到只剩下钱，很可怜的，没人喜欢，没人要他。老了以后住500平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人，有20个房间，全部都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快乐吗？连孩子都不喜欢他，没有人喜欢他。一个穷到只剩下钱的人，没有人会喜欢他。他人生是悲惨的，越老越悲惨，人往越扭曲越苛刻啊，里面就越扭曲。这是就是有钱，只有钱的人，他就外面充满了不安全，对不对？所以神经给我们的是一个整全的人生观，包含了五样的财富，让我们一起在这五样的财富里面成长，你才会这个职场卓越，不是只有资财务。你如果只定睛在财务，那你人生走到最后，你就会很破败，你会很失望的，一点都不快乐。这里讲到灵性的资产、关系的资产、身体的资产、心智的资产、财务的资产。盼望我们下凯纳的弟兄姊妹，你来到这边，上帝要赐福你，就是让你走在一个整全的人生里面，在主里面每一个方面成长，然后你越老你就越丰富，你知道吗？年纪越大，你这五样的资产越来越的越丰富。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灵性资产。我告诉大家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最重要的资产，这是你核心的资产。有很多的资产，但是灵性资产是你的核心资产。这节圣经这里说，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神愿意赐福我们，但是他说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灵魂的兴盛，灵魂资产是你一切资产的核心。它会灵性资产的丰富会带来其他资产的丰富。我们看一节最一个例子，这里说大卫日渐强盛，然后是什么原因呢？大卫为什么日渐强盛？圣经说什么？因为这里圣经注解了大卫的强盛，大卫那么的强盛，为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都知道大卫的出身背景，他是一个乡间的小小的牧羊人，当然我们就知道没有背景，没有势力，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他应该是没什么学历，没什么学历。但是凭什么一无所有的大卫，短短的7年半却可以一统整个以色列国，成为一代最伟大以色列的君王？这里圣经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听好了，所以大卫的强盛，圣经好清楚告诉我们，是因为来自他的灵性资产，来自于他跟神那美好的关系。他一生都有耶和华的同在、能力跟祝福。而在上帝的同在的里面，这里说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你知道大卫一辈子没有打过败仗，每一仗因为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祈求上帝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你要这一节神要成为你的经历。当然读到这边，我心里面不是气息烟，而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读大卫，常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啊。虽然这样的比喻比方有点我觉得我自己不配啊，但是我觉得我跟大卫有某些一样的相似的地方。大卫是全家最小的，也是给爸爸看不上的，给哥哥欺负的。而我呢，我也是有7个兄弟姐妹，我也是我们家最小的，也是给爸爸看不上的，也被是哥哥欺负的要死的啊。那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然后大卫是一无所有，他是看羊嘛，当然就是爸爸忽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教育嘛，因为他觉得他没什么出息，没什么用啊，你就去看那几只羊，从小就放羊，放羊他能够学什么技能呢？没有啊，他一生就是这样。我也是，我也觉得我是没有， 我讲过了，我读大学联考的时候，连这个两个高中我都读不毕业。像我这样的，像这种的，所以我一无所有，所以我感受到大卫，所以大卫，那这时间我们在读大卫，大卫感恩神，上帝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神啊，你何竟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你知道大卫一生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他真的知道都不是他，今天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能够有这样的作为，他说不是，都是上帝。所以他说我是谁呀？所以他跟大卫，他有一次他跟扫罗对峙，他说我是只不过是一条个蚤。那天读到这些经文，我在这个办公室我跪下来，我祷告说，主啊，我哭着说，神啊，我知道大卫讲这个说我是个蚤，不是客气，而是他真的觉得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也真的我觉得我不是所有今天的一切，我真的我跟师母常讲，我们两个是最软弱的，而今天能够有这些，都是恩典。这里讲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所以我想到我这30年来到士林，这是一无所有，从那里一开始。而真的上帝无论往哪里，我不是说没有困难过，但综合来讲，神真的，我无论往哪里去，这30年神都使我得胜。如果你知道我们过去搬了4次家，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给房东赶得不得了，但是每一次搬家充满了神迹，每一次搬家充满了恩惠，每一次搬家都看到上帝的大作为，一次搬过一次再搬过一次，上帝都一路把我们带到今天。真的无论我哪里去，耶和华都使我得胜。弟兄姊妹，和神有美好的关系，有耶和华同在，要成为你人生最大的追求。耶和华同在要成为你灵性最大的财富，那自然你的人生就必会日渐强盛。所以弟兄姊妹回头看，牧师要问你的，你的灵性资产丰富吗？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你有3栋豪宅，你可以很清楚讲到你的财富的资产，但是你的灵性资产你可以讲吗？你可以讲你有多大的，你可以讲的那里有3栋灵性的财富资产，3栋豪宅价值30亿，可是灵性资产你估得到你有多大的灵性资产吗？这是我们基督徒，这才是你最大的核心，最大的核心。你跟神的关系亲了吗？你有神的同在，上帝走向你跟你说话吗？有一个问题很帮助我，就是你将来要怎么去见神，这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人生的终点图画。你将来要自己怎么见神，我说过了，我对自己最大的目标就是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对我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知道这些神情就成为我生命里面最大的动力，成为我一切衡量的标准。所以对我来讲，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少栋房子，我最重要的这些，或是哦没有去哪里旅游啊，吃什么，最重要的我想的就是，上帝你怎么评价我。那天我见你的时候，你是渴望的看着上帝的拥抱，上帝的夸奖，你这又忠心又良善。我生命里面唯一怕的不是没有房子住，没有去旅游啊，或是连身体健康对我来讲都不是主。对我来讲，我最怕的是那天见着上帝，上帝拿着一本卷宗丢到你的脸上，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哎，上帝绝不会做这个事。我只是在连续剧里面看过这种老板呢。在那边羞辱你，把你这个什么公文丢在你的脸上，你做的是什么？ 主啊，万千天使站在那边被上帝这样，哦，主啊，我怕。那你呢？你怕不怕？我很怕，但是我要在万千天使上帝说刘群茂，哦，哇，上帝抱着我。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哦！什么五万天使都拍手，哇，这才是我要的，这叫我人生终点图画。你的图画是什么？对我来讲，你是个什么山洞豪宅？对吧？不够夸啦，这个不重要啦，不重要，对不对？那有什么用呢？在那一刻里面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一刻。所以这成我人生最大的动力。神看我忠心良善吗？我做事忠心良善，我管理教会的资产忠心良善。而我有一个兄弟啊，我记得很多年他曾这么说，他说我不要什么奖赏。我们说哎呀，地上好福是在天上有奖赏，他说我不要奖赏，我只要能上天堂就够了，在天上扫地也没有关系啊，讲起来还蛮不错的嘛，对不对？怎么我只要能上天堂，那管他扫地也可以啊。他比我早做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低的灵性资产目标，一个非常贫穷的属灵图画，对将来去见神没有期待，没有渴望。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换了几个不同的教会，那到底后来是属于哪个教会的信徒都不知道，那当然更不用说参与教会侍奉或小组，连崇拜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当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我们的属灵资产差不多，可是几十年后，我已经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有几十个分点分堂，而他呢，连一个教会的信徒都不是。那弟兄姊妹，你期盼你将来怎么去见神？你希望见神的时候，神要对你说什么？神会对你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加增你灵性的财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跟着教会来做啊。牧师受托带领这个教会，就是要祝福你，让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富足的人生，有丰盛富足的灵性资产。好，跟着教会走，你一定会将来丰丰富富的去见上帝。好了，这是第一个讲的灵性资产。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关系资产，关系资产。那么我们都知道，关系是人生里面决定你快不快乐。人际关系，这个家庭不快乐的人，就是家庭吵吵闹闹的，你不会快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不会快乐。钱富足有一定的，但是真正的能够让你心里满是人，所以才讲的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狗窝，对不对？为什么狗窝比豪宅当然不如？但是因为那里面有老婆在那里啦，有我爱的人在那里啦，有爱我的人在那里啦，就算住在狗窝我也觉得美好，是不是？人在意的是人，而不是这些。我不是说物质，这些都好，但是说真的最在意的是关系，不是关系。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是你第一的优先。你跟你的配偶亲吗？我跟师母结婚43年了，我们讲过我们是很多争执啊，我们因为个性很强，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亲，真的非常的亲，我们两个人非常的亲密，直到走到这个年龄了，真的有一个伴在身边多好，那种心里面的稳妥安全，那种彼此的依赖，互相的相靠，然后一颦一笑，他叫我做什么你们什么，哎呀，那种只有那个人最了解你，只有那个人你在他面前可以赤裸敞开，就是自自在在，只有他也是这样可以陪伴，好好的配合夏凯那林良堂的每一个婚姻都要是美好的，你要靠着上帝，上帝为你来做。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箴言说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密，就是你教会的朋友。这里讲到 扫罗啊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明天你要小心一点。约拿单在这里是大卫一个重大关系资产，重大关系资产。因着约拿单救了这个关系，救了大卫多少次？多少次？所以没有约拿单，大卫早就出局了。所以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关系甚至到大卫这个他的经历，他这个关系救了大卫多少的危难。所以弟兄姊妹，关系是非常的重要。而教会，我们再看一个例，但以理将这事告诉他的什么同伴，叫他同伴，同伴。然后因为正是但以理他们正面对一个危机，一同灭亡，你知道吗？灭亡，同伴。大以理就告诉同伴，我今天在问每一位男人，你有同伴可以告诉吗？你弟兄啊，诚实一点，你有同伴吗？我们男人在一起只会讲柯文哲，没有，其他没得讲，不会讲，不会讲。那个篮球，那个球，那个干你什么事啊？干你什么事？你的危机的时候有同伴吗？你有同伴吗？这里有一个哈拿尼、米沙利亚、沙利亚的三个人或四个人的 RPG 小组。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有一个同伴，他们在一起。所以不要怪教会为什么一直推动 RPG， 真的，这个是教会带给你的祝福，会建立你们三四个人的亲密。当你有危机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同行，在危机的时候跟你一起祷告的走过这个危机。所以弟兄啊，要珍惜你的小组，珍惜你的 RPG 的祷告伙伴。不要到有危机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人能讲。真的很多男人是没有人讲的，在公司里你可以跟老板讲吗？跟你同事讲吗？你可以跟他讨论很多城市，很多商业，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讲你的人，你的心。但是这里有个同伴，你的婚姻危机的时候，你的孩子危机的时候，你要跟谁讲？没人能讲，是教会提供朋友，所以你要非常的珍惜。有一次我到彰化进山天主教的修道院去进修啊，那天清晨我一个人走向墓园，在那里安静，都是耶稣会的神父啊，葬在那边，看这些神父，我眼泪都流下来。我一方面说，神啊，这些你的仆人们服侍你一辈子，他们习了地上的劳苦，安葬在这里。我说，神啊，求你也帮助我，不要让我中场出局，我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服侍到底，死在服侍中，在服侍中安息。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激动，我说，哇，连最后安葬在旁边的都是服侍的伙伴，这多好呢。所以我在想，说不定我们将来下坎来真的会有一个墓园，你知道排第一个就是徐本爵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牧师，但是也不一定呢啊。所以我说跟那我们跟本爵讲好了，如果你先去见上帝，我替你主持追思礼拜，那我先见上帝，你为我主持追思礼拜，多好，感谢主。我们排完了第三个就是杨行人牧师。最后接着下去呢，按着先后次序排队。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像教会小组这么亲密的关系呢？要珍惜，要投资这个长长久久的关系。第三个，就是身体资产。那这一点呢，牧师不多讲了，只要告诉你，亲爱的弟兄，我愿你什么？身体健壮，上帝要赐福你，不用担心，好好走在属灵的美好，神赐福你身体健康。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讲到，好，跟我一起说来，吃的健康，活的健康，动的健康。好，第四个我很快的要讲的最后几分钟，心智资产，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圣经里面非常强烈的，在这方面有极大的丰盛。我们大声的来读，来，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这是犹太人 财富的智慧。那么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剩下的财产就是智慧。所以说，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二，这就是犹太人从圣经来的智慧。所以儿子幸运的幸存下来，后来到了纽约，就成为一个铜制品的大商人。那犹太人的母亲对他的孩子说，有一天啊，如果房子被火烧了，你要带什么东西逃命？母亲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然后母亲跟孩子说，智慧是永久的财富，它引导人成功，而且永不贫穷。好不好？再读一次，来，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尊荣。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智慧的资产上能够继续晋升，再晋升，晋升，晋升。那么，心灵蜜豆奶有一篇文章讲到，江正成，台湾第一位米其林的主厨啊，他13岁便在各大饭店打工，21岁一句法文都不懂，决心到法国。他在法国一年工作365天，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那江正成他说，在那一个3星级餐厅，每一个都是千挑万选。他说他连洗菜都洗不过人家，更何况要用法文跟主厨沟通。在种种的压力下，他暴瘦16公斤了。但是5年之后，他磨练，江正成晋升为主厨，带领一群比他年纪大、资历比他久的世界厨师去做法国菜，还能说中文、日文、法文和英文。江正成说，成功很难，不成功更难。这个是他在这群这个法国厨师身上学到的。他说，这个在南法的小镇，他们15岁开始做菜，23岁开这个餐厅，10年之后，他们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3星法国餐厅的主厨，这是全欧厨师的最高荣誉。他说，但是他们仍然是一天16小时待在厨房中，做他们10年前在做的同一个动作。他说，正是这个对专业的坚持激励了江正成。他说，专业是每一位工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专业不只是要会，还要熟练，要做得比别人更好。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用这个故事也勉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应该期待自己是专业，做一行就要像什么。所以我在讲，基督徒绝对没有摆烂，基督徒绝对没有安静离职这回事，那个是没有神的、没有盼望的人，没有神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基督徒我们都是专业，你一定要期待在我这个领域里面向神祷告，让人在我身上看见你的智慧，看见你的丰盛，看见你的祝福。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成为那个公司的祝福。啊，你说我不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牧师有读牧师系吗？请问有牧师系吗？没有吗？那我不是变成专家吗？因为时间我没有告诉你，这40年来我就是不断的精进精进，如今我成了牧师这个行业的专家专业。这40年我就是像江正成一样努力学习，你就是会成为专业。你只要愿意，上帝会赐福你，不会的上帝会教你，上帝会派人来教你，上帝会帮你安排贵人，你没有地方去，上帝会安排你到法国，你到哪里，神一辈子安排我到那里学，那里学啊。今天我能够才能变成3星主厨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只勉励自己，给自己土豪，我是一个专业。上帝赐福追求卓越态度的人。最后我们来讲，只有给大家看一节圣经，我们就要结束。他说，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里说极其发达，你要知道，雅各20年前他是逃难离家，只带着一根杖到了哈兰，但如今20年，在神的赐福下，却极其的发达，得了很多的仆婢、牛羊。 雅各的资产极大的增加。比格魏格纳，我神学院的老师跟我讲，他说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得享丰富，而不是贫穷。你知道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神的儿女没有是贫穷的。这节圣经我们读完就结束了。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地所产都必什么？蒙福。弟兄姊妹，我们都活在蒙福的里面，你好好的走上帝的路。基督徒得财货的力量是上帝给的，你要相信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要跟神祷告。我昨天在学生那边，学生说我是蒙福的，但是为什么英文只有25分？所以你好好的祷告啊，神有你爱说主啊，这个不像蒙福啊，所以上帝祷告，神就会把读英文的热情给你。这是我的经历，我不是跟你讲我那天考才29分，但是不知道哪一天上帝就突然改变我，跟脑筋不对了，我就把高中课本同卷来读，后来我才有机会到美国读神学。上帝就会给你智慧，给你恩典，你不会上帝会给你聪明。现在每一个都在 AI， 你说 AI 我不会，祷告上帝就会教你。基督徒啊，你要相信你有最好的学习能力，因为你的神是赐福你的神。所以主啊，我在哪里？我在城里，我在家里蒙福，我在城里蒙福，我在乡间蒙，我在职场上蒙福，我连打球都蒙福，因为我就是福星嘛。上帝给我身上一个记号就是祝福。我们的得财货的能力是从神给的。而最后请听好了，神使我们富足不是要让我们享受，神使我们富足好让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我们蒙福是为别人得福而有的，这是基督徒的财务观。所以你一定要走在神的路上，我越丰富我越蒙福，就是要叫别人蒙福得福。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心最后请对不起，我听了把我放在 PPT 的最后一张，对不起。对，好，请记得今天我们整个信息在这里，我们要从终点来看人生。你清楚你终点的图画，如果这幅图画不见，你今天晚上要跪在床前都神啊，我连终点都不知道什么，我连那个蓝图都没有，我怎么走呢？到底你人生最后你想要什么，你才知道要投资什么，要做什么。而今天告诉你的五样是你要投资的，这五样才会带来你人生整全的丰盛。愿上帝赐福带领我们，每一样都是丰盛，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有哪一方面是你缺乏的吗？你知道你人生的终点的图画吗？开口跟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连最后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连人生最后要什么我都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人跟神说，主啊，让我福留子孙，让我人生终点的时候我没有遗憾，我的孩子以我为荣，让我的家人很高兴有我的存在。跟神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见你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继续的祷告，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在结束之前跟神有一句话两句话吧。阿门。上帝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基督徒啊，你活着是靠着上帝，你的属灵资产丰富吗？你的灵性资产丰富吗？你的灵性资产有多少？你的灵性资产是你一切资产丰盛的根基。上帝啊，让我在这五方面，再来的年日，让我在这五方面都要一起累积财富，在这五方面累积丰盛的资产， 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必然是一个大富翁，你会成为上帝最美好的见证，让上帝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赞美你。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
跟神说，但是我心在，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
耶稣，我感谢你，我们所有谈的主啊，若没有你都是空谈。主啊，感谢你，但是因为有你，每一句都是有根有节。因为你的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厚恩待我们的神。求主今天把你圣经里面每个人物每一个经文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这个礼拜让这些经文都成为生命滋养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提升我们这个人，为我们人生有新的图画，为我们人生的终点有一个更美的图画，让我们一生走在美好的里面。祝福的儿女，你喜欢我的活在丰盛，让我们在这五样的方面都能丰丰富富。恩待你的儿女，谢谢主，但愿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们，
拍手荣耀给我们主上帝慈爱的恩惠。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